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第一堂要讲的是启示录第五章第三节的经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种查经式的讲道里面，我们能够领受到信息。启示录第四章告诉我们，在天上有个异象哈。在启示录第四章以前，我们看到是耶稣给七个教会写信，告诉他们一些信息。然后到第四章呢，就看到天上的情形。在天上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坐宝座的，那个都是启示录一种特别的笔法在描述哈。那个坐宝座的当然应该就是天父或者就是上帝，可是他在启示录第四章讲那个坐宝座的，四章三节，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各位，这个话不太好懂哎，就是他看到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好像一块石头，这对上帝是很亵渎的。怎么会说上帝好像一块石头一样？不管那石头多漂亮，各位，你想到坐在宝座上的应该是一个像米开朗基罗的画一样一个白胡子老头嘛？啊，对不起啊，你说白胡子老头也好，你说是像一块石头也好，你要说那个对上帝的描述都不敬也可以。你再想想看，圣经上描述上帝耶和华有多少字眼？很多。耶和华像什么？耶和华的确像一块石头，磐石。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也像一个房子，耶和华也像个堡垒。耶和华像什么？耶和华像个牧人，耶和华像一个军队的统帅。耶和华像父亲，以赛亚书最后一章要讲耶和华像一个母亲一样乳养自己的孩子。有太多的形字眼来描述耶和华，为什么在这里用一块石头呢？我想是避免我们把耶和华把我们的上帝拟人化的太过分，就是我们真的以为耶和华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事实上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人眼不能见，他是灵。当他把他的形象显给我们看的时候，那都是屈就我们。我们一定要想到他的伟大全能，我们一定要想到他听祷告，他带领我们，他有各样的感情。但是不要把它只想成某一类的一个人物或动物啊！对不起哈，圣经上的确也用植物、用矿物、用动物来形容耶和华，不过那些我们今天就不讲了。你想到的神是全能的神，他这里用一个矿物来形容，表示上帝的美好，也表示连没有生命的受造物也有他的形象，他在那里掌管，他掌管万有。哦，然后我们就看到哈，在天上哈，在那个宝座前面有闪电，有雷轰，然后有四活物在那里敬拜上帝。四活物解经家告诉我们，大概是来自以西结书，大概是在讲所有上帝的受代表，所有的上帝的受造物都要敬拜他，赞美他。那四活物在那里感谢赞美主的时候，那宝座前面还有24位长老。有人讲24位长老是代表着旧约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还代表新约的以色列12个使徒。不管怎么样，我想就是所有神的儿女跟一切的受造物在那里感谢赞美上帝。我们昨天已经提过，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黑暗，不管撒旦好像怎么样的猖狂，我们要看到是神在那里掌权。今天我们要更直接的进到这一点，你如果被提到天上看到这一幕，你心里很得安慰，你知道神在掌权。可是到第五章啊，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各位，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我们平常唱诗歌听到也会讲，在天上再没有眼泪，再没有伤心。尤其是这么伟大一个赞美敬拜，把上帝、把万物、把受造物、把被救赎的人都要敬拜赞美神的这一幅描写完了以后，你发现天上有人在大哭，就是使徒约翰在那里大哭。他为什么哭啊？因为他发现一件事情，好像在天上没有一个人能办得到。对不起，我用人，其实是没有一个受造物办得到。啊，这里你又看到了，这我们昨天就讲过，你看启示录要有很大的想象力。第一个，坐在宝座的像一块石头，然后坐在宝座，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哇，这个人观察力很敏锐耶。各位，我刚刚举的是右手还是左手？我相信你不知道。就是我把它举起来哈，我如果不问那问题啊，我举十分钟放下来，你都不知道我举了左手右手，你大概知道我举了手。你想在天上哈，那么庄严伟大、富丽堂皇、难以形容的地方，然后你又想到上帝，你要知道看到上帝会死的。在旧约新约里都有这样的描述，我们也再一次说，当人看到上帝的时候，看到神的时候，那是神降贵于尊，他迁就我们，让我们看到，事实上他的本体照神学上来说，我们人是看不到的，虽然是极其荣美，看到会死的。在旧约里我们也看到好多属灵的人一想到自己看到神了就祸灾我灭亡了，包括以赛亚。现在他居然能够看到坐宝座的把右手举起来，我很佩服他的观察力，那是右手还不是左手。当然这又是一个形容说法，神应该是没有手的，神是灵，当他用右手的时候，也同样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在掌管一个东西，他手里握着一个东西，一卷书。这一卷书呢，又有一点学问了。各位，我们现在书里外都写着字，其实所谓里外都写着字，就两面都是字。以前的皮卷呢，只有一面有字。好像有一个卡通片叫《飞行屋》吧。如果你们看那个撒加利亚书里面，这跟那个可能有关系。飞行的书卷也是里外都有字，就两面都有字。我再一次很佩服使徒约翰或者这个作者，他居然能够看到。右手拿着，然后两面都有字，然后这一卷书呢是用七个印封严了。举起一卷书，然后呢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天使就在那里说，谁能把这卷书打开？乖乖，各位，这是在天上哦，这不是在石牌信友堂而已哦，这是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哦，这有千千万万天使在那里，包括说话的那个大力的天使，有没有？我说人了，其实不只是人了，有没有什么东西？对不起，这又不敬了。有没有哪一位大力的天使，包括那个说话的天使自己，能够把这个书卷打开，能够看？然后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天上也突然安静了一下，没有，没有一个。哎呀，约翰就大哭，我实在是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大哭，大概他有点失望吧，大概他很难过吧，他觉得说，居然在天上还有办不到的事情，就大哭。好，各位，你现在需要知道这卷书是什么了。这一卷书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打开，那这卷书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不是仔细要看这卷书，不过我们要看一下哈，当这卷书打开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从那里大概可以推测到这卷书是什么。你在第六章开始看到啊， 这卷书封了七重的印啊，封起来不能开的。那后来那个书卷呢，那个封啊，我们今天人也不太懂什么叫封了，什么东西是把被封起来的，封条啊，贴封条。不过我们就用锁来讲吧，就有七个锁把这个书锁起来了，然后一个锁一个锁打开了，每打开一个锁，就有一匹马出来，然后那一匹马出来了以后，就带来灾难。然后到第五个锁打开的时候，你又听到底下，你又听到哭的声音，不是哭的声音，是叫喊冤的声音。第六个锁打开的时候呢，就有好像很奇怪的自然界的可怕的现象。那个第七个印，那是要到第八章了，就是这卷书的第七个锁把它打开了以后，你没有看到别的事，你看到又有天使吹七个号。好，我们就不去讲它了。每打开一个锁，你看到的啊，你看到他跟你讲的就是天灾和人祸，也就是这卷书里面一被打开，你就看到天灾人祸、战争、瘟疫、死亡、饥荒。你看到这是人祸，然后看到天灾、地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这些当然都是形容说法，天上星星不会掉到地上的了，真的掉地上星星比那个地要大太多了哈。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这是指很大的变化。好，那么各位这样讲，你能不能说这卷书是什么？我认为这卷书从它印打开以后，让我们知道这卷书就是人类的历史。这卷书没有人能够打开，没有人能阅读，意思就是说没有人、没有天使、没有任何东西知道人类个人也好、国家民族和全体人类也好，那个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最多知道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伐、一部灾难的历史。各位，你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开始，你看我们中国历史成平的时候有几年呐、啊？都是杀杀砍砍。我觉得我们中国历史真的是好悲惨，中国历史悲惨，你看看外国历史不也是一样吗？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杀戮，你杀我，我杀你。我们中国历史上真的我父母常常跟我们讲，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这五十年没有战争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小的时候，我父母从小的时候就是开始逃难、逃难、逃难，军阀、剿匪、抗日，各样的灾难。对不起，现在不能讲剿匪了哈。那么，西方也是一样，不断的杀，不断的流血。真的，中国历史上有赤地千里啊。有人说，有人曾经问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人家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打，为什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结束。是啊，二次大战完了马上就有韩战，韩战完了就有中南半岛战争，中南半岛战争其实都没有完。亚洲、非洲的战争，各位，你们有，我们有这么多的宣教士在非洲，我看这些新闻哈，我没有看报纸，也没有看电视，但有的时候还是看到一些资料哈，我看到都不敢看了。像什么苏丹呐、啊，还有我更早的时候，好像非洲大陆哈，无一日没有大屠杀的。没有一天没有成百上千上万的人不是被杀死就是饿死。苏丹这边，各位谢丽娟宣教师应该有跟各位讲，那个联合国、美国、全世界都在警告那种大屠杀，这种屠杀有政治的因素，有种族的因素。 而且我看到好多的报告说，你不要以为只有那个流氓杀人犯那种残暴的军队才会屠杀。他说当种族纠纷发生的时候，当人因为意识形态发生纠纷的时候，他说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慈爱的母亲拿起机关枪杀那些他敌对者的小孩子，人杀红了眼睛。那人类历史有什么意义？我就觉得人类历史没有意义。或者说你如果不是基督，你不是基督的跟随者，你最多最多看到一件事，就是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天灾人祸，然后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求神帮助我们。我自己觉得，除非基督教有一个真实的复兴，否则21世纪会是佛教的世纪。佛教的意义是什么？原谅我这外行人这样说，佛教最简单的来讲，我觉得佛教就是讲万事万物都是虚空。你能够看到这一点，这个叫做慧；你能够领悟这一点叫悟。所以你看啊，佛教很多的高僧都是什么空啊，什么空啊，或者太虚大师啊，西游记里那个猴子叫孙悟空。你要悟到一切皆空，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人懂一点佛教也会说对，所以一切都是空嘛，虚空没有意义，轮回轮回，你拖入这个轮回进入涅槃就有意义了。错了。有一个龙树哈，一个佛教的大师，我想不只是他讲了，懂佛教的人都讲，涅槃跟现世一样都毫无意义，没有分别，都是虚空。所以在佛，我自己对佛教理解是，这个宗教有极大的吸引力，贩夫走卒可以在这里面啊得到一些满足和安慰，那个最聪明的知识分子看破红尘，看破大千世界，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些共鸣，不能说安慰，就是看到一切都是空，也就是没有意义。我甚至觉得达尔文主义就是这条路。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的，各位，不是那些什么重点不是那些什么生物上科学上的东西，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神，这个世界的产生和这个世界的走向都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命东西的产生，物质的产生，为什么这个世界是有而不是无啊？各位，你这个问题都不会问，这是形上学者问的问题。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个世界而不是没有这个世界？然后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世界？这是知识论的问题。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怎么去行？这是伦理学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后现代都告诉我们一点意义都没有。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就是万事万物的产生绝不是一个有智慧有道德的上帝创造，而且让人在爱，在他的爱，在他智慧，在他的管理，在他法则中能够找到永恒，找到生命。没有。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就是万事都是徐志摩的诗偶然，这个世界产生是偶然。当然如果你们看这些基督徒科学家反驳达尔文主义的，会说，甚至很多非基督徒科学家，有一本已经算是老书了，有10年了，《宇宙七个奇妙的数字》，非基督徒写的。有一些非基督徒的物理学家，尤其天文物理学家，讲到说宇宙的形成、生命的形成、人的形成简直是不可思议。你如果说是巧合哈，那个巧合是十后面不知道负多少个多少是次方，那根本等于零了。但是达尔文主义或者无神论就觉得这个宇宙一点意义都没有，人也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生死来了 走了，也没有人再记得，没有人再纪念。二十世纪有名的无神论者罗素就是这样讲，现代的后现代也是这样讲，根本没有什么对错是非好坏美丑，甚至有无都没有。照佛教来讲，有跟无也没有区别。好了，对不起，我讲的太，你们觉得太无聊了。我要讲的只是要表达一点，人类的历史，包括最伟大的天使，都不能告诉我们那有什么意义。如果人类的历史，包括各位，我们刚刚讲的，你也许觉得好像太玄太抽象，如果你年龄稍微大一点，慢慢看到老死的时候，连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认为所罗门写传道书就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后来慢慢远离上帝，在他反省他远离上帝时候写的，虚空的虚空。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落入这种虚空。你认识上帝，然后慢慢远离上帝，你会觉得更多的虚空，更多的悲哀，有什么意义？我听到太多人这样跟我讲了，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老了，儿女都走了，我工作也退下来了，我也没有那么聪明，没有那么能干了。你知道什么叫做老啊？你知道什么叫死？我觉得老和死就是失去，你慢慢失去你的健康，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儿女，你的朋友，慢慢失去，慢慢失去，到通通失去就是死亡。如果不信主的话，你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每一天在算日子，很没有意义。所以使徒约翰会大哭，没有人能看到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整个历史有什么意义。感谢赞美主。各位，启示录给我们的信息，整个圣经给我们的信息是好消息，不是虚空，不是没有意义，有意义，有爱，有真理，有事实，有永恒，如果你有上帝。可是我们没有上帝，我们离开上帝了。从亚当夏娃堕落离开上帝以后，人就在这种痛苦和没有意义当中过日子，国家、民族、文化、文学都是这样。各位，对不起，这不是我讲的，这是最聪明的人讲的，这是最聪明的科学家，现在最聪明的后现代主义者，这是最聪明的文学家，这是甚至你在我们中国的诗词歌赋里看到。你看我们中国人那么聪明的诗人词人，你看他们写的表现的有一点就是什么？悲呀、啊，悲和空，空悲切。感谢主，有一个人他能够，他有权柄打开这卷书，也展开这卷书。那是什么意思？他有权柄管理人类的历史，管理宇宙的历史，而且叫人在他的管理之下生活有意义，有目标，有喜乐，有爱，有智慧，有能力。那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信靠的主耶稣，我们的救主。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